凤凰，陆冰霜。听说有个盗采花的女贼，到处杀人作案。这个女人貌美心狠，一时间登云山的老百姓只要看见美貌女人，吓得直躲呀，谁家也不愿意娶长得漂亮的女人，说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，俊俏佳人是非多。那陆冰霜要是白天出去，谁要看见呢，吓得嗷的一声也都藏起来了。可把陆冰霜气坏了，哎呦，这谁呀，这么缺德呀，我非找到这个女贼不可。经过了两个月的查访，他终于发现了这个女贼的踪迹。谁呀，就是登云山呢、右拔寨总寨主黑杀手八飞龙的女儿芭蕉梅，外号勾魂仙狐鬼女。这个芭蕉梅啊，正是出土以后爱上了书生曹公子，结婚的当天丈夫把她给踹了，说她不是好姑娘，对她打击太大了，哭得天昏地暗。最后呢，她想通了，我呀破罐子破摔，你们男人说把女人甩了就甩了，那好，这回啊我甩你们，我也喝出去了。正好她的父亲呢，因为坐了十年大牢，受了冤枉，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地方吃，等他一旦占山为王，可了不得，他是杀人不眨眼呐、性情反复无常，结交水旱两路黑白道的歹徒，可是对女儿娇生惯养，任其所为，觉得我对不起他，他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芭蕉梅就没人管了，他在陆林上混，出于报复心理，接触些打闷棍、套白狼、吃横把、卡大钱的人，开始啊暗中行事，以色勾引，后来色欲熏心，竟然肆无忌惮，稍有不如意则杀之，公开作案，所以闹了个鬼女，官府也抓不着他。为什么？他晚间行动啊，白天打扮的像大家闺秀，笑眯眯的，哎呦，走道啊文质彬彬的，谁能想到是他干的事儿？可是就叫陆冰霜防到了，这可不是一天了，好久了。这天他夜间巡查，前边是杏花庵，他刚到杏花庵附近，突然里边嗷的一嗓子，救命啊，就这么一嗓子，然后声息皆无。陆冰霜情之不妙，急忙翻墙而入，来到庙里一看，前边黑咕隆咚的，从月亮门往后转，一直转到禅堂，屋里灯光明亮，人影晃动，急忙到后窗，云石窗棂纸指甲盖微微一动，划了个小口，毛茬挑在外边，睁一目瞄一目，往屋里一看，哎呦，陆冰霜羞得面红耳赤。屋里头一个老尼姑啊，能有个四十八九岁，那脸的粉呐、不知道擦有多厚，一说话都直掉渣，光头戴帽子。你说你尼姑不穿僧衣，花衣服啊，红裤子，怎么看怎么像老妖精。旁边一个貌美女子，手里拿把刀，正逼一个年轻的文生公子，这是个进京赶考的，住在了这座庙。晚上老尼姑来到这屋来逼亲，我说张公子啊，你也太不识抬举了啊，你到这儿我是不是好好照顾你呀、我兴许老点看不上，嗨，我说这种事儿啊不分老少啊，看不上算了，少年爱淑女嘛，我人老珠黄不如意，我不生气。可这位小姐你也没相中啊， 就看这位小姐的模样，连菩萨都动心，我都动心呐、啊，你就不答应？天下哪有这桩美事啊？二女求夫，自愿上门哟，你都不理睬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一刀宰了你？这个公子怒目横眉，呸！你这淫泥荡妇，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，如此苟且，与禽兽何异？哟，你还骂上了，干脆宰了你算了。哎，老姐姐，真要杀他多可惜呀，咱何不灌他一些春药，咱俩啥时候用够了再杀也不迟，这叫先取后弃，彼此满意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两个女的点了这张公子的哑穴，就有强行灌药。这事儿陆冰霜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汤的一脚把窗户踢开，噌就进去了。淫贼休要无礼，金凤凰来了。这一嗓子把这老尼姑吓了一跳，哟，他知道金凤凰的名。哎，不好，我说妹子快跑，去叫那个年轻的。年轻是谁？正是芭蕉梅。老尼姑吓跑了，芭蕉梅觉得自己有本事，又有师傅给的一口宝剑。什么剑呢？这口剑叫盘影剑，他使的是乾坤丹。可是师傅呢，因为喜欢他，知道命太苦了，把宝贝给他了。他拿这个来倒彩花来了。哎，你是谁？你想坏姑奶奶的好事啊？人云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上这儿管什么闲事啊？七情六欲人皆有之，饮食男女圣人也好之，你何必坏了我的雅兴？陆冰霜说，那谁芭蕉梅，你能怎么样？无耻的贱婢，你竟坏我们武林的门风，念你年轻，赶快逃走，休怪姑娘无情。哟，我说你跟我假正经啊，你比我好多少啊？好人家儿女就不练武了，许男人三妻四妾，女人怎么了？各有所好，你管不着。陆冰霜长这么大也没听过这样话，恨不能到外边洗耳朵。哎呦，你可真不要脸。哼，脸值多钱一斤呐、啊、我脸早叫人扒掉三层了。嗨，是你看见，唰，奔着陆冰霜就一剑。陆冰霜一愣，哎呦，这不是我师叔震动的宝剑吗？难道我们是一个门户的？没容他多想，剑已经到了。陆冰霜是什么手啊？功夫到家了，别看岁数不大呀，人聪明啊，一块练武，聪明者就比那笨的得多十年功啊。他急忙用状元笔来了一个拂袖斩尘，嗨，烫浪啊浪，把芭蕉梅的宝剑打落在地。哟，芭蕉梅头一回碰见硬敌，你看他这么作案呢、啊，也没少碰见武林人，谁也打不过他。哎呦，这个女的这是高手，她转身想跑，陆冰霜手特别快，急忙收起状元笔，一伸手在百宝囊内拿出飞抓，哗楞楞一个乌龙探爪，砰的一声就抓住了芭蕉梅的袄领子，然后啪往怀一带。可坏了，芭蕉梅的后背一下子出五个血槽啊，啪一摔就把芭蕉梅摔在眼前。陆冰霜用脚一勾，就把盘影剑勾起来，然后用手接住飞抓收起来，手擎宝剑。芭蕉梅，你落在我手了，我要给死去的那些人报仇。芭蕉梅一看这是真的，扑通跪下，磕头如同鸡千碎米。女圣金凤凰， 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做得对，我不应该，可是我这也是逼的，我恨那些男人呢，你知道我受多大屈啊。这次你教育了我，我从今后我改邪归正，我再也不干了。
陆冰霜一看他怪可怜的，我问你，你师父是谁？
是麻面神尼。
哦，说起来咱们是一个门户的。哎，看在你师父我师叔的面上，饶你一次
啊。下次要再叫我碰上，我要清理门户，滚吧。哎，谢谢姐姐，那我那口剑
给你。把剑给他，就这么芭蕉梅跑了。跑了可跑了，他恨死陆冰霜了。你管什么闲事，我非报仇不可，男人欺负我，女的也欺负我呀。他到登云山，把山上大小头目找了40多人，
连夜下山要血洗陆家寨，平了老陆家。
这些头目里啊，好些人呢、都跟芭蕉梅有染，他一说话都来了，挺高兴。到这之后就跳在院内冲里边一喊，哎，我说姓陆的丫头，你出来受死。陆冰霜也没在乎，把他父亲吓一跳，孩子你惹什么祸了？陆冰霜说，爹你甭管，你看我怎么叫你。这姑娘蹭跳在院外，抬头一看是芭蕉梅。好啊丫头，小妮子，我教育你，你怀恨在心，你弄这么多人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我要你的命，我要报仇。好，你们过来吧。
就这样，陆冰霜一个人，一支状元笔，一只飞抓，用36路天罡点穴法把36个人都给点住了。他可没杀，为什么？这个地方离登云山太近了，登云山好多人跟他父亲是朋友，如果杀多了容易将来复仇，另外呢也应该以教育为主。
40人36个被点穴，那4个被踹趴下了，
剩下的自动扔了兵器说好话。
姑娘又把芭蕉梅给抓住了，
芭蕉梅痛哭失声，姐姐我错了，我想的不对了，你打我吧，骂我吧，自己啪啪啪打嘴巴子，弄得陆冰霜心又软了。哎，算了吧，他比自己还小，动了恻隐之心，2次放他逃命。你别说，芭蕉梅真老实了，这一带平静下来没事了。一来啊，他怕陆冰霜，知道陆冰霜比自己武艺高的太多；二来也觉得有点良心发现，自知这么办差点令人发指啊，谁家养活的大小伙子得花费多少心血，我说杀就杀了，早晚得惹出杀身大祸。故此他收敛心神，在山寨里闭门思过，老实了几个月。哪知道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芭蕉梅闲着没事，他又春心已动，又碰上了女生。怎么回事啊？离登云山70里地外有个村庄叫马家林，村里有个富户大财主叫马有贵，良田几百顷，骡马成群，膝下一儿叫俊龙，马俊龙今年18岁。这孩子长得貌似潘安，又如宋玉，远近驰名，真就是风流倜傥，品格俊逸，拿现在话说是小帅哥，好文采啊，熟练的好啊，把他爹乐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。不久就被芭蕉梅知道了，芭蕉梅就在这一带啊学干嘛呀，要见见这位小公子。巧得很，4月18是庙会，芭蕉梅正好和着马公子相遇，俩人走个对面，眼光巴就碰到一块儿。芭蕉梅这么一看呢，
九丫心里的欲火又勾引上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公子可是好人，是个厨。马公子也发现眼前这女的怎么长得这么漂亮，撩人呐、啊！这眼睛啊，把自己盯的浑身呐、啊、都觉得不得劲儿。但是他是个念书的书生，头一低，转身走了。芭蕉眉扑呲一笑，再也顾不得什么羞耻啊、金凤凰的规劝呐、啊，全都扔了，连夜来到了马家。马有贵盼子成龙，对儿子非常器重。他耽误孩子读书，特意在花园里单独盖了个小书房，派个书童伺候着，准备啊来年进京可考，万一金榜题名，好光宗越祖。这马俊龙呢也日夜苦读，以待登科，天天都是读书到三更以后，他的学业进展得非常快。哪知这天晚上他正然看书，突然窗户纸砰砰砰响了三下，马公子放下书本问了一句，谁呀？我。你是谁？嗨，是我。斯妞，门一开，噗，一阵香风像旋风一样打外边进来个美貌女子，满脸寒春看着马公子。这马成龙一看就糊涂，生个万一来这么女的，是仙女？你是何人？哟，公子，难道忘了咱们在庙堂不是见面了吗？
哦，
马公子才想起来，白天确实走对面看见个女的，长得很美。今天在灯下一看，有那么句话，月下观男子，灯前看美人。这意思呢，就白天看着女的只有六分姿色，要在灯前一看就够十分了。尤其芭蕉眉呀、啊、眉目传情，突然而至，他是又惊又慌，心里啊像揣个小兔一样，砰砰砰砰砰直跳，手足都没地方放。
小姐，你言叶至此，所谓何事？
马公子，一见钟情这个词儿你会解释吧？奴家前来实是为了公子幽会，以解相思之苦。
哦，
马俊龙稳稳心神，立刻正气上来了。小姐，小生乃是知书达理之人，小姐想必你也是名门闺秀，岂能做此苟合之事？
相公啊，真是个书呆子，书晕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不用君求，反来求君，你反而板起面孔，假装正人君子，把我拒之千里之外。何况此刻夜深人静，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何不一想夫妻鱼水之情，人间之乐呢？
公子一想，这可不行，我爹妈叫我在这好好读书，我办这种事儿对得起老人吗？
小姐，万万不可，纵然人不知，苍天有眼。
芭蕉眉一听说苍天，一阵冷笑，
老天爷他是瞎眼的，竟叫好人遭。
哎呀，小姐，苍天无眼，也有辱圣贤呐、啊，有伤名节。小姐既有意于我，我也不是无情，可以请媒人提亲，苟行之事实难聪明啊。他哭了。
啊，马公子，你是不乐意呀、啊？凭我这模样，你不乐意？难怪呀、啊，我就没人要了。
你不要？好。我偏要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闺女还没遇上吃不到嘴里的肉，你要应从还则罢了，不应从我就喊出去，说你诱骗民女，私藏入府，淫业逼奸，有碍声名，那阵我让你身败名裂。 再说，看着没有，我这可带着剑呢，这可不是吃素的，要是往脖子上一落呀，往肉里拉可疼啊，你懂吗？
好好好，你别杀我，别杀我。
一来这马公子啊怕死，二来18岁的小伙子正是怀春年龄，芭蕉眉又貌美嘴甜，又害怕这事传出去啊将来身败名裂，何况他还有刀呢，要杀我怎么办呢？就这样应从了，哪知闸门一开就一泻难止，芭蕉眉夜夜都来追欢取乐。这位马公子白天看书之打盹，晚上幽会挺精神，把一个好端端的公子马俊龙缠得像一具骷髅了，简直成了龙马了。员外马有贵见儿子精神不振，日渐消瘦，特别是一跟他说话他就没精神，两眼无神，以为啊他是念书念累了紧着给补啊，怎么补也不行。后来啊有人告诉员外了，说公子的房里每夜都有女人说话之声，是不是妖狐啊花仙呢、啊、给迷住了。马员外不信，晚上仗着胆子来到书房外听声，正好芭蕉眉在里边啊说话呢。哎呦，里边真有女的呀，这女人说话都叫人肉麻起鸡皮疙瘩，当时火冒三丈。好啊，那个不孝的逆子竟敢做出苟且之事，哎呀，给我们马家丢人呐、啊、我们马家哪是这个门风啊，这还了得，一抬腿烫把门踢开了，他进来了，上前伸手就把他儿子给抓住了，举手要打。我把你这孽障无逆的东西竟干这种败坏家风破坏人伦的事，我打死你吧。马公子吓坏了，没见过
爹呀，扑通就跪下了。
芭蕉眉从床上坐起来了，
住手，哎，不许你打啊、哦！他是我儿子，我就要打他、啊、你管不着，
他是我丈夫就不许你打。你是什么人丫头，哪来的戒备，竟不知羞耻，上门勾引我的儿子，你还不快快给我滚出去。芭蕉眉坐在床上纹丝儿没动，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，冲着员外呵呵一笑，你是哪来的老不知道好歹的，我和你儿子做事有你什么关系，用你来管，莫非你活腻歪不成？你看我们嬉笑啊，哼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敢管，我就要你的命。